任继荣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石门寨，见着两个杆子头坐山虎于明、登山豹子于亮，这俩小子真不是东西，一个比一个不是玩意儿。要说起他俩的出身来，还挺叫人心疼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汉中人，本来是种地的农民，苦的没法再苦了。正好朝廷派人征兵，一看他俩身子骨挺结实，就这么的把他俩征兵了。可两个人后来吃不了那个苦，在半道上开了小差了，临走之时还抢了几户农民，官府通缉严拿，吓得他们不敢在家乡待着，就流落了他乡。后来网罗了七八个人，组成一个小团帮，到处是打家劫舍。在那个年月，朝廷也腐败，土匪也多，到处是匪呀。多少年来他们坏事做的可实在是不少。后来呢，遇上了黑虎星，把他们给收编了。黑虎星是龙头老大，势力也大，腰杆也粗，但这俩小子挺会来事，把黑虎星给哄乐了，不断的提携，一点一点的由打小头目变成了大头目，后来居然跟黑虎星冲北磕头，是拔拜结交，成了盟兄弟了。当然黑虎星得重视他们，每个人他们掌管着七八百人呢，就形成了气氛。但你别忘了这句话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山河一改秉性难移啊。尽管他俩当了头头了，他们本身就不按绿林的规矩办事，强奸妇女，打家劫舍，什么坏事还接着茬的干。黑虎星有时候知道了，就严厉的骂他们一顿，哎，也没做任何处分。一来二去，他们从心眼里也就不惧怕黑虎星了。这就是杆子和义军不同之处。那李自成能允许吗？是绝对不允许的。老百姓当时流传着一句话，怕兵不怕杆子。那个兵啊更厉害，老百姓见着兵拼命的奔跑，有时候见着杆子，杆子的头不错，说点好话还通情达理，但是遇上兵是一窍也不通。咱们还说这个于明和于亮，现在他们两个人一看在李自成手下太危险，官军压境，眼看要攻打商洛山，李自成手下就这点人能应付得了吗？如果真把商洛山给攻破了，我们俩这吃饭的家伙就得丢了。因此他们暗地之中就商量下边的出路，哎，天巧在这个节骨眼儿，黑虎星这位龙头老大是个孝子，母亲得了传染病，回着镇远县呢探母去了，不在，结果落了个群龙无首，嚯，把他俩给成全了。还有俩头呢，老二窦开远，老三黄三耀，这两个人也出事儿了。窦开远也得了传染病，现在卧床不起，命都保不住，哪有功夫管着杆子的事儿？黄三耀是软弱无能之辈呀，因此这俩小子一看机会来了，不能坐失良机，派手底下的人跟官军是勾搭连环。官军那面也来了信了，告诉他们两个，只要你们两个人归正，能背叛闯王李自成，肯定加官进击。你到了官面这儿，洗刷了贼匪的罪名，他官一下子还有重赏，何乐而不为呀？两个人一想，对呀，可这事为什么没达成协议呢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俩嫌官小， 经过协商，官府答应，只要他们反水过去，每人赏一个把总，就类似现在军队的军衔，顶多是个排长和连长。他俩心里都不痛快，心说太吝啬了，给那么点个小官，比芝麻粒还小着三圈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现在手底下管着1000多人嘛，到你那就不值钱了。因此他们两个犹豫不决，他们的手下照样不守纪律，到处奸淫妇女，到处抢劫，故此才发生以下的一系列矛盾。所以呢，闯王派任继荣到这来安抚他们，可这俩小子心里头有鬼啊，一听说闯王派来特使了，就犯了嘀咕了，因此密派刀斧手如临大敌，把任继荣叫进来了。还没等任继荣把来意表达明白，这个老二登山豹子于亮大吼了一声：“别说了，姓任的，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你干脆实话实说，李自成派你干什么来了？摊压地面来管束我们哥们来了不成？我们知道李自成是惯用的手段，先把我们给笼络住，然后再收拾我们，是也不是？”任继荣一看呢，这小子专横跋扈，一身的匪气，真是火撞顶梁门呢。但是没有办法，牢记闯王的叮嘱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啊，不能顶撞他。任继荣想到这一笑：“二爷，您说错了，闯王爷怎么能有那个意思呢？闯王爷历来胸襟开阔呀，什么事儿都能包容啊。现在石门寨的弟兄发生点内讧，闯字大旗的下边弟兄闹了点意见，这次派我来就是化解矛盾。您的望院里头看看，牛羊鸡银子我全带来了，只是犒劳弟兄们的。至于发生这些矛盾嘛，无所谓，亲兄弟还得弄个脸红脖子粗，妯娌之间有时候还口角，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呀。只要二爷您心顺了，把这事平息了，咱还是一家人。闯王就是这么告诉我的，您不信，我这带着两封信，请二爷大爷你们过目。说着，任继荣从怀里的把闯王的亲笔信取出来，双手呈上。哎，他俩还真认那几个字儿，伸手把信拿过来，封头撕下去，信瓤拽出来，抖了抖了，展书观看。嗯，这也不是给我们写的，这不给窦开远、黄三耀写的吗？哎，二爷荣禀，是给他们二位写的。我在路上才听说，那二位现在都不管事儿，真正管事儿的是你们二位。因为闯王事先不知道这些变化，所以这开头才写原来那二位的名字，请二爷原谅。哼，啊，这信上写的跟你说的差不多少，兜圈子，糊弄孩子，耍这种小把戏啊，叫我们放人。把人放了呢，在弟兄中间认个错，这一篇就算接过去，既往不咎，还是好兄好弟，同心协力对付官军。我说任继荣啊，李自成这一套啊，我们早就熟悉，拿我们当傻帽使唤呢，哈哈哈哈，哪那么便宜的事儿？我们听说李自成执法如山，这会儿大敌当前，要安抚我们，等过了这一阵儿之后安稳下来再收拾我们，是也不是？二爷啊，您真多虑了，闯王说话历来算数，吐吐嘛是个钉， 不然的话他的威信怎么那么高啊？你千万不要多想。大爷二爷，既然咱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希望二位高抬贵手，把李友给放了吧，把囚禁的弟兄也给放了吧，咱们都在闯子旗下混饭吃，你说这是何苦来的？我敢保证，这些弟兄绝不埋怨二位首领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二位啊，怎么样？我只当去求二位了。老大坐山虎，把脑袋一拨呢，把这信掂量掂量。我说任继荣啊，方才我兄弟说了，李自成善于拿我们当孩子耍弄，就这几个破字儿，白活这么几句，我们就轻易把人放了啊？这两封信算他娘个屁！咔哧咔哧咔哧，当着任继荣的面儿，把李自成的信撕个粉碎，然后就扔向了任继荣。任继荣那火蹭蹭的往上窜，但是心想忍忍呐、啊，忍字头上一把刀啊，这个滋味真难受。我宁愿拔出宝剑跟他们玩命，也不愿意对这种恶人说软和话。但是没有办法，眼瞅着把心撕了。就见于明把桌子一拍，任继荣啊，慢说叫我们放人，你他娘的也走不了，我们没请你，是你自己来的，不但你走不了，你带来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，那点礼物算他娘个屁呀、啊！我们又不是孩子，哎，今天你来了你就算倒霉。来人，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呼啦抽出来，把他给我绑了，把他带来的人绑。任继荣这阵儿脑瓜一闪，刚要拽宝剑玩命，又一想不行不行啊，我真拽出宝剑这一玩命，再出了人命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无论如何我得遵从闯王的指示啊。因此任继荣并未反抗，被他们拿过绳子五花大绑给捆上了，他带来的几名亲兵也给捆上了，把武器完全给缴了械了。任继荣还说呢，二位你们要能高抬贵手把李友他们放了，不是怀疑我吗？对我印象不好吗？怎么处置我都行，你倒想了个美，将来把你们送到官军那儿，我们要请赏，先叫你受他娘的两天罪，把他压下去。就这样任继荣也被软禁起来了，有人看守了，任继荣的亲兵也被压起来了。那山村里的还有一百来人，那一百来人弟兄们也得着信儿，一听怎么了，把头给扣起来了，干脆拿家伙动手吧，把头给抢出来踏平石门寨。有聪明的人就说，不行啊，石门寨是什么地方，易守难攻，对方有一千多人，咱们才一百多人，那怎么能应付得了？既然没有上峰的命令，干脆咱们撤到山区听信儿去吧，闯王不下令谁敢捅这个篓子。所以连夜之间，这一百多人撤进大山，消息隔绝了。咱们说的这些呢，咱们清楚。现在刘宗敏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双喜也不知道前敌发生了什么事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咱们接着前面那个茬，这刘宗敏打着双喜问这个任继荣现在情况怎么样，双喜说我不清楚，他的确也不清楚发生这些变故。那么李自成现在正在半路，正赶奔石门寨的路上，他们更不了解情况。刘宗敏向来就脾气暴躁啊，打完了之后他还有点不出气，饭桶，刀他娘的饭桶，我闯哥怎么使用你们这些无能之辈？ 你说他骂完这个训那个，训完那个骂这个，老鹰留下的人谁也不敢言语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正这时候报事的来了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急冲冲走进老鹰，报总少刘爷主管全局，到里边送信儿。报事的赶紧进屋，谁不认得刘宗敏呢？赶紧磕头，总少有紧急情报，说什么事儿？咱们老营的南边商南地区发生了变故，这郝瑶旗郝首领把叶君山给丢了。叶君山呢，也是险要之处。郝瑶旗率领手下500精兵在那儿驻守，谁都没想到丢了。刘宗敏一听是火上泼油，一蹦多高，怎么丢的？详细情况不清楚，就知道郝瑶旗郝头领在那儿驻守叶君山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官兵来了几千人要攻打山寨，可能发现山寨险要，没法进攻。后来官军就使出一个新招来，列队骂阵呢，什么难听骂什么。头两天郝首领没动摇，就是不出兵扼守险要，后来叫他们给骂急了，郝首领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所以率领亲兵杀出叶君山，结果中了官军的埋伏了，再想回去也不行了，伤兵损将现在撤进白树林，把阵地给丢失。哎呦，把刘宗敏给气的，好妖气呀，好妖气呀，你是个孬种啊，嘿嘿，闯王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啊，怎么派你去扼守这地方？这是南方的门户，大门一丢了，就等于向官军敞开门户，官军随便可以进来了。这把他急的在屋里直转圈。最后他问报事的，现在刘方亮刘将军在何处？刘将军镇守着高山峪，高山峪现在万无一失，本来吧想发救兵援助郝首领郝瑶旗，无奈力不从心，分不出兵力来，因此眼看着郝将军打了败仗，情有可原呐。高夫人现在何处？详情不明，因此我们赶紧前来禀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先下去吃饭喝水吧，我知道了。刘宗敏的脑袋比车轱辘还大了三圈，嗡嗡直响。哎呦，坏了！现在最关键的是南北两个大门，北大门石门寨，右大门叶君山呢？叶君山丢了，我李哥正好不在家，正好我倒霉摊上这个事儿了，你说可怎么办？他转身问双喜，双喜啊，咱们可调之兵还有多少？回总爷，连童子军亲兵加到一起不到500人。500人？刘宗敏一琢磨，派多少人去？去支援郝瑶旗扶夺岳军山，能夺得回来吗？这500人还得看家呀，要拨走300，力量太单薄了，但是你一个人也不派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双喜啊，你把人全集合起来，我先挑选挑选。是。双喜不敢不听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镇守老营的亲兵卫队能战斗的，包括童子军在内，480余人就在老营门前的广场是列队集合。你别看剩下人数不多呀，个个摩拳擦掌，是精神抖擞啊，知道现在的情况十分不利，人人抱着必死的决心。不就是死吗？死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 为义军为闯王而死也是光荣的事儿，所以谁也不怕死。刘宗敏倒背着双手从队前走到队后，开始走了三圈，打量着每一个人的面孔。弟兄们，现在我们的义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，谁说过那么句话，现在我们的处境就好像一座破房子，四面冒火，拔处生烟呐、啊，顾此失彼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天塌下来有闯王李自成顶着，有我们拖着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先问你们一句话，怕死吗？
不怕，不怕死。
好样的，有种。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们的猛将郝瑶琪打了败仗，把叶君山给丢了，那可是重要的门户啊！现在他败走白树林，在那顽抗，急需要援军。我想打发你们一部分人前去援助郝瑶琪，大家站好了，听我的话啊！你，还有你。那要说怎么了？你，他叫不上名的。要想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住，那得什么好脑筋呢？所以点来点去，点出来250人。凡是点上名的，跨前一步，跟原来的老队分开。被点中名字的人，还觉着脸上光彩；没点中名的人，觉着有点失落感，非常羡慕。这250人被点了名的列队重新站好。刘宗敏看看，有一位青年小将，这小将长得溜光水滑，银盔素甲，挎着宝剑，背着一张绣弓，非常出众。我你小子，我瞅着眼熟，叫不上名来了，你叫什么？
罗虎。
罗虎啊，对，罗虎。原来你是童子军的头，对不对？
正是。
小子长得跟水葱一样，成了大人了啊。好了，罗虎听令，在。罗虎，我把250人的队伍就交给你了，你现在就是头领，这些人听你的约束，马上回去准备，能骑马的骑马，能步行的步行，带着行军的干粮，日夜兼程赶奔叶君山，不得有误，会合郝瑶琪是俘夺叶君山，听见了吗？
待命。
慢着，罗虎，事成之后必有提携，如果贻误战机没达到目的，我摘你的脑袋。